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打开福音书，我们一起来查考主你的脚踪，来一起读你的故事。主，当我们在一起读你故事的时候，你的大爱就再一次的流动在我们中间。你的在爱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越读越知道你的爱是如此的真实，越读你的故事，我们就越发愿意来爱你，我们就与你更亲，爱你更深。主，也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蒙主你的祝福，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主你的恩典就流露在其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欢悦在其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说今天是24号，我再提一遍，就是我把这个课程的这个不写第几课了，我就索性用日期了，因为我们那个编号有一些乱，所以我就把它改了啊。我们就用日期来记。我们上一次就是，我还是到下面，我们今天还是会讲三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个跟上次一样，我们还这个图，我们再把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讲完之前，我们会一直用，就是这四个逾越节的那个图，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都是我们一起要做这个课堂作业。这次我们是讲他第二次加利利的游行布道，然后今天我们的讨论的题目就是那个在微信群里我发了，我们在讨论这个论断和我们明辨是非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嗯，那么现在来看这个图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对，我这次又忘了改了，我下一次我要把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换一下。那么四个逾越节，这是那个章节的出现，都在约翰福音里面。四个逾越节正好把耶稣基督这3年半的事工基本上分开，到第四个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被定了，对吧？这是我们的课程分段的方法。我们加了这个 Dr. 思考机是吧 Scott 他的那个方法，他是把这段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分成9段的时候，这一段的事工我们是参考了他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地方分成了3次的游行布道。这个第一次的游行布道我们上2次就讲完了，上一次我们讲了第二次游行布道的一点点，我们就讲了3件事，大家有没有人还记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那个拿因的女儿是吧？那个拿因的儿子，寡妇的儿子，对不对？那个寡妇的儿子怎么样？他死了，然后耶稣去参加葬礼是吧，看到那个棺材怎么样，就使他复活了。大家还记得是吧？凡是耶稣所参加的葬礼都出了问题，包括他自己的葬礼是吧，也出了很大的问题是吧，大家记着这个。然后他就论施洗约翰，对不对？我这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一个内容。然后还有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受膏。大家记住，耶稣被膏了2次，不是1次，所以这次是在加利利被膏的，这次是那个有罪的女人膏耶稣，下一次是在伯大尼的时候玛利亚膏耶稣。我们就讲这个，然后我们今天会接着讲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话，我们就会讲第三次周游布道，这周游传道的时候，在第三次周游传道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一次能不能讲完。我在预备的时候再我们再来确定那个内容。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讲义的第6课，这个地方是这一趟的内容是在我们的讲义的第5课，讲义的第5课。好，我们现在想看，这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提到的这个内容，这3件事情我们已经都提到了，就是，耶稣因为他是在拿因，他是从加百农到了拿因，在拿因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使那个寡妇的儿子复生，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施洗约翰很有点灰心了，就来打发门徒来问他。说我们要等候的是你吗？还是要等候别人呢？耶稣就那个时候对施洗约翰，我们讨论了天堂有没有大小，对不对？我们讨论天堂有没有大小。然后这个是耶稣受膏，受膏的时候都是在2次受膏都是在叫西门的家里面。这个是什么什么西门？是法利赛人西门。然后一个是长大麻风的西门，是吧？那个是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受膏的事情之后呢，有好多人与耶稣同行，除了12门徒之后还有一些妇女，对，这个上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对。然后这个地方是在马可福音出现的，就是这个耶稣被他的亲属给妄论，就是他那些亲属说他说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是吧，觉得他癫狂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如果被我们的亲人觉得说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说是我回去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看到我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人信基督信的这么什么这么痴迷是吧， 有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就觉得想说这个人可能是被洗了脑了，是入了邪教了那种感觉似的。大概我相信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心有戚戚焉了，是吧？因为耶稣也被这样妄论过，是吧？也被这样 讨论过啊。然后紧接着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有一些讲论。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怎么样跑过来问说耶稣，因为说耶稣能够治病赶鬼嘛，然后他就讲说这个，因为耶稣赶出了一个叫人瞎哑的鬼，就那个人他有瞎哑，然后那个耶稣把他给治好了，这是这一段的事情里面。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就讲他说他靠赶鬼是靠什么？是靠鬼王赶鬼。然后耶稣就跟他们对他们讲了一件事，别西卜是吧？那鬼王叫别西卜。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一件事情，说如果一家相争，那家就没有办法；如果一国相争，怎么样？那国就站立不住。就说这个自己人打自己人嘛。说如果我靠着鬼王赶鬼的话，那不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嘛？所以他就提到了这件事情，他的。然后他紧接着就讨论到了神迹，那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提一件事情好了，在马太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耶稣提到了伊维约拿的神迹。因为这件事情为给弟兄姐妹提一下的事情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具体的经节的内容是哪一节，是38到42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去读的时候，这个耶稣在说是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多长时间？
三日三夜。
三日三夜，那么耶稣在坟墓里也要这么长时间，对不对？是有以后的时候。那么，但是我们传统的认为，耶稣是哪一天被定的？
周五。
哪一天复活的？你怎么数也数不够三日三夜，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三天没有问题，是吧？因为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对吧？你反正是，但是你要如果三日三夜的话，就带来问题了。这个问题的话，这些争论的话有两种解法，有的人就是认为是三日三夜，有的人就是说这是比喻，对吧？比喻嘛就有误差，是吧？类比就有误差。但是耶稣是在这方明确的讲了，说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那么怎么解决这些圣经的矛盾？
那年什么闰年要多一个
对对，圣经没有矛盾，对，圣经当然没有矛盾，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解释，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就有一种解法，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受难周到底有几天，这个时候我们会去查，我们会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受难周的时候，你们现在可以回去预备查受难周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然后到了主日，对不对？你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要么星期三，要么星期四，一定有一天没有，你会发现它漏掉一天。因为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就是这样解释，因为那年正好是那个朱布利，叫什么喜年，对，喜年正好是喜年。喜年的时候犹太人过逾越节是两天的，就是不是光不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星期四就开始过逾越节了，他们认为其实耶稣是星期四就被定了，因为他们是双逾越节，就是这是一种解释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把前面的事情解决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受难周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四本福音书里面就有一天会是空白，对不对？因为所以怎么样？因为我们传统认为是礼拜五，所以前面就有一天空白。那么如果是礼拜四呢，那就没了这个空白了。那么如果是礼拜四被定的，那么三日三夜就很容易解释了。所以这是一种解法。你们回说这个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知识性的，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回去查一查圣经，是吧？回去查一查圣经。那个我下一次就把讲义争取全部发了，然后你们也回去参考讲义上面的一些内容。那个上面如果我们想偷偷懒的话，也可以直接参考讲义上面的内容。这是稍微岔开一件事情，这是讲约拿的那个神迹。约拿的神迹，耶稣就是提，约拿的神迹嘛，他就提到，然后他就讨论到了这个世代的一个光景，说这个世代的光景，哎，然后他就接着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在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他就说人体是这个眼睛是什么？是身上的灯，是我们生命的灯了，实际上是，对吧？说眼睛要昏花了，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等一会讲比喻的时候再提一件，稍微提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提到灯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在2010年。我们 reconfirmation 那一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圣诞节晚会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出过一道出谜的猜谜语的题，就是圣经里面讲说是你们是世上的灯，是吧？
要放在哪儿？
不对啊，不不不，人点灯是要放在哪里？人点灯要放在哪里？大家记得不对啊？人点灯，要放在灯台上，不放在哪里？
不是放在斗底下，
不再放在斗底下，这是一种说法。斗底下，还有一种说法是
地印子里，
对，地印子里，这是烤的，对吧？是那个烤。谢谢妈妈，妈妈妈妈仍然记得，因为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是地印子里，而且那个字可能很多人还不会写，就是地窖里了啊。地印子就是地窖了啊。还有一个地方说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不放在什么地方？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三个地方，说是不放在那里，一个是斗底下，一个是地印子里，一个是床底下。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说它是斗底下，斗是用来干什么的？斗是用来做买卖的，是来用来量东西的。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意场上要公平，对吧？然后床呢，说明我们的婚姻生活。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说你想想。然后这地印子里呢，是我们家里是放那些，你可以放宝贝，反正是任何私密的地方，平时别人不让进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说我们对我们信仰其实很大的一个伤害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过分的强调所谓的隐私，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这三件事情，我因为提到这个论人体身上的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孔子说什么君子怎么样审独，是不是？其实我们一个人当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控，所以君子审独。那么我们来到我们主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主的名是什么？以马内利。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没人看得见，是吧？你说
直接解释你这三个地方，就是原文是说这个点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的，
对，
不是要放在那些，
对对，
所以那些地方应该留着黑暗，
没灯，
对啊。
不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对不对？你是用什么去遮盖你的灯？用斗，对吧？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点灯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这个光明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用我们的斗把它给盖起来了，我们用我们的斗把它盖起来，然后我们用我的床把它遮起来了，然后我们的灯怎么样，我们把它隐藏在我们的地窖里了。在那些地方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点灯去那里？
找宝贝。
因为你要到那里去找宝贝，对，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在那个地方做，哎，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是，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隐私很重要啊，我从来没有说这个，但是隐私权很多的时候会把我们带入歧途。因为怎么样，那人独居不好，我们正好讲到婚姻是吧，我们中间还有刚结了婚的是吧，据说郭苗很想念是吧，已经是不是哭了好几次了啊，哎，这个、哎、但有一件好处你知道吗，当你的配偶去探亲啦什么之类的时候，这以前他很少出差也很少出去，但是偶尔出去我还挺高兴的。然后为什么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然后其中有一个，有我跟一个弟兄讨论的，然后他就很理解我，他说那天你想怎么懒就怎么懒，是吧？说那人独居不好，对吧？说早上不想叠被子就可以先不叠，对吧？如果他在的话，你可能就比较麻烦。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我们提到婚姻生活的时候，我是鼓励我们，不管你已经进入婚姻的还是没有进入婚姻的，那人独居不好，就是夫妻之间是不可以有隐私的。因为你任何你有私密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让你的配偶进入到你心灵深处也好，或者是生活中那个实际空间也好，你就在那个地方独居，那人独居怎么样？不好。所以说我们鼓励我们，就是这个当然是了、啊。那我以前提到隐私权的时候，很多人说啊，那你把你的涉案号也告诉我们嘛。记住了，那个涉案号不叫隐私，那叫不关你事，知道吗？对吧？大家记住这个事情，是吧？那件事情不是隐私。如果是法律上要涉案号，对吧？那我就自然肯定会给，那不是隐私。因为，但是我为什么不谁都给呢？那是你就上次有人在跟你讲的，你就告诉他，你说那叫不叫隐私，那叫不关你事，哎。啊，岔开了，怎么差这么远？那我们接下来，哎。我们接下来现在来看，然后耶稣就讲到亲属，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的兄弟姐妹来了，对不对？ 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的父母了，他的没有父亲的，他母亲来了，对吧？那个时候说，人家说，哎，你的家人来了，然后耶稣就问说，谁是我的家人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那些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他的家人。然后那个其中还有一件特别记载了，说是那说是那个怎么样讲？说是是生你养你的怎么样？有福了，是吧？那个然后耶稣怎么样讲？还没有呢，遵行我命令的人有福，是吧？然后紧接着耶稣就讲了天国的比喻。这个天国的比喻呢，我讲义上很详细，我们这次不去详细的每一个去讲义，我们没有时间。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们把这个耶稣生平讲完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一堂课来讲天国的比喻。
在这一个时期讲吗？
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把它总结了很多啊、嗯。我们下次还有。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作业，我曾经做过一个作业，就是把耶稣讲的所有的比喻都把它列出来，但是每一个比喻都很重要，但是解释比喻的时候，除了一个比喻之外，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这是所有比喻的，基本上是第一个比喻的一个关键。那除了这个比喻之外，其他的比喻一般的来讲，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中心点。哎，什么是比喻？我们新约概论的时候讲过。大家还记得比喻是什么叫比喻？比喻是用地上的事情来讲天上的事情，对吧？因为我们没有到天上过，是吧？比喻是用地上的，所以既然是比喻，所以它每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中心点，所以我们不要去引申太多的内容。因为比喻用地上的事情描写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它就有它的，我们就受到了地上事情的局限，所以你千万不要延展太多的内容。延展太多的内容就跑偏了，是吧？说你们这个是这个稍微大家有一个，我们会专门有一堂课来讲耶稣所讲过的比喻。那么紧接着就是耶稣平静风海，这个事情很有意思。那个是就是说他们是在这个加百农这一侧，他们要穿过那个加利利湖去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格拉森是在那，我们等一会儿哦，在这我们正好可以看到吗？这是加百农的这个地方，这个格拉森在这里，他就是要穿过这个地方过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对，这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这件事情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那么平静风海的话呢，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两次，路加和约翰都记载了一次。路加和约翰记载的这一次呢不一样，所以这次呢就是这个这一次是约翰没有记载的。我应该把这个什么，这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对吧？因为你看这里面没约翰福音什么事，所以这是平静风海的时候。这次是耶稣怎么样睡着了，所以当我们人生碰到风浪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他安稳得不得了，他还可以睡觉，所以门徒就把他叫醒了，是吧？耶稣就斥责那个风海，对不对？这是这个故事，跟那个
神不是不疲倦不打盹，
所以
耶稣是人啊。
我们来讲。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讨论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说明耶稣他心里很平安，所以外边的这些风浪啊没有打扰到他。这就是当我们在风浪的时候要想到我们有主，我们可以效法他的平安。但还有一件事情，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当这件事情的话，当我们面对那个很大的困难，我们觉得吓死的时候，要应该怎么样？应该赶紧去叫耶稣，对不对？我们不是说看他睡着了没睡着了，是吧？其实很多的时候耶稣的平安仍然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时候要求告耶稣，有困难的时候要祷告，这是我们。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下次会讲的，那次平静风海的时候，那个是他那个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跟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是耶稣睡觉，躺在床上睡，不是躺在船上睡，哎，然后那个是耶稣在水上行走，那个时候就有彼得的那个故事出来，是吧？哎，然后紧接着他们到了这个过了这个河，就是这个地方叫格拉森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群鬼，对吧？群鬼就是那个医治那个群鬼。这个地方你要去把四福音书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点点矛盾。那说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吧？但我觉得这些问题不重要，所以我们只要把它分在一起就是了。那么这是这个故事。那么这是他继续周游加利利，然后他从回来之后，他过去了，他又回到加百农，回到加百农发生了，这是一件稍微长一点的事情。如果我们讲神迹的话，这是两件事。那么他回来之后呢，就是那个雅鲁的女儿，我们上次一提到的时候，就是雅鲁的女儿， 又是一次这个葬礼的事情是吧？雅鲁爱他的女儿，但是雅鲁的女儿怎么样？死了，死了之后怎么样？他就去请耶稣。那么耶稣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很拥挤，因为大家都，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了说众人都拥挤耶稣。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摸耶稣的衣服穗子，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其实这有很深的一个寓意。你，然后耶稣说有人摸我，对不对？然后那门徒说你看这么多人，人挤人是吧，你还说有人摸你，这不是荒唐，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你看大家都在这挤来挤去的，你还说有个人摸你一下，这个不是很，这不是这件事情是很荒唐。然后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当我们里面的能力如果大于外面的压力，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里面的力量大于外面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形成的就是能力，我们还可以流出去。但是如果外面的环境的压力大于我们里面所能够承受的时候，我们所感受的就全部都是压力，我们就感到的是困难，感到的是紧迫感。所以要让耶稣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拼着命的去挤耶稣，而不是让耶稣的能力留给我们。所以那些众人都拥挤耶稣的时候，唯有这个妇人怎么样，他去摸耶稣的时候他得了医治。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主题。那么这大家要想，这个雅鲁肯定很着急是吧？雅鲁看到这个妇人肯定恨死了是吧？我女儿对吧，那边病得要死，这个耶稣还这个打岔是吧，还要停留下来跟他讲半天的话是吧。那么这时候仆人就报信。大家看啊，雅鲁一求医治，耶稣医治他，雅鲁的女儿就死了。所以这个雅鲁心里肯定很难过是吧？但是这个时候耶稣怎么样，就带着雅鲁去了之后，雅鲁的女儿怎么样，就活过来。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这是这个说
这个能力流出啊。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的电视也好电影也好，那种工作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里边，那是很自然的喽，也是很可信的喽。
那个玲玲的问题是说是那个武功那个传递那叫什么叫气是吧？叫什么？是叫气还是叫
内功？
内功啊，内功是吧？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内容就是了。这首先第一点啊，我先讲我个人的观点。我首先不太相信这个有这个传递，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所有能力的传递，任何美好。我不能说我以前经常说一句话，说任何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付上代价。这句话不对，因为上帝造了很多美好，我们一点代价也没付。哎，这是事实。那么就怎么样讲，就是任何就是与我人有关的，与我们人有关的，我们所成就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其实上帝希望我们付上一些代价，上帝希望我们与他一起同工，像那些同工。那么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武功之间这些内容呢，没耶稣什么事了，是不是？所以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这些内容。那么有的人去，特别是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主题。我岔开你这个气功来讲，首先这个气功这个东西，一我了解不多，另外一个我也不信。那么我想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时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医病，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些事内容？就是有的人一按手，就一病就好了。这样的神迹是有的，因为怎么样，耶稣也治病，对不对？也治病，是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们也相信耶稣有这样的全能。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提到的时候，你看真正信主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现在正好讲他的巡游布道。耶稣怎么样，他一般传怎么样，传道怎么样，还有
医治，
还要医治，对不对？他不光医治，他要传道，对不对？你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一件事情，说我们在生活信仰中这个平衡点找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追求神迹，神迹是不能使人信主的，它只能使你信一时，没有办法维持你的信仰。因为维持你信仰的一定仍然是耶稣的所事。耶稣去犹大地的时候，他的门徒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又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然后就开始议论施洗约翰，然后就跟施洗约翰讲说，你看你的门徒就都跟 都跟随耶稣去了。然后耶稣听到这件事情怎么样，他就开始往加利利走。这是一件事情，又表明耶稣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就是对你人觉得他这个个人的名声比来比去的不感兴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当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之后，耶稣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耶稣并不把，因为就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就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来跟随耶稣，但耶稣说什么？圣经里怎么讲？耶稣并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众人。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凡是我们是靠着神迹跟随耶稣的，我们很难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还有一件事情，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和复活的耶稣。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通过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很难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讲旧约的时候，旧约会幕的布置，旧约会幕的门朝东，对吧？大家知道啊，这个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我跟你们讲了，它朝东。然后你进入会幕的第一件事情，你第一个圣幕碰到的是什么？你一进去之后，你就开始，会幕里有布置吗？第一个布置的圣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你们都不记得，是祭坛。你记得，那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不停地啰嗦。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进入会幕的第一个圣物是祭坛。这就是我当时我们在幼师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因为我每次都会跟他们强调这一件事情。我训练我的女儿也是。那你我们到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是奉献。当然说这个不是律法的要求，是我从旧约里面的一个领会就是了啊，这个不是律法的要求，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你不经过祭坛是到不了至圣所的，对不对？你一定要先经过祭坛，第一个是祭坛，第二个是什么？是洗濯盆。所以你看，我们要肯于放下自己，肯于牺牲，然后怎么样才被主洗净，然后我们才进入至圣所。当然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事情一体合成了，所以大家要记着，这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很难有圣灵的浇灌。所以医治不是目的，被圣灵充满才是目的。那我们再提一件事情，就要这样想，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喜欢先讲旧约，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是圣灵的火降下来的时候，第一把火，大家记住啊，为什么说那个亚伦的儿子被击杀，是因为他们用了燔火，因为祭坛上的火是哪来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当天上降下火来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谁？
就是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天上降火之前，他们把祭牲放在了祭坛上。为什么复兴的火迟迟不能来到？因为祭坛上没有祭牲嘛。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神是希望我们从这些属灵的意义去看的时候，就说这个底下没有这种简单的事情。说是我们神不是说神做不到，不是说神没有能力，而是说神做这个事情是干什么。神医治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吹牛的，神医治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可以像他，更像他。所以这是玲玲，
我这是向大家求证一下，是洗濯盆吗？是不是山东雪才那一半儿应该洗涤盆吧？我好念好多年的，我就以前没有什么洗濯一词，但是说洗涤，有三点水一个宅。
哦，也那有可能呀，是这样的。哎，我的老师一直读洗濯盆，所以我就跟着一直读洗濯盆。
好多年都念洗濯盆，但我有印象好像是洗涤，是那些洗
条。这个回去查一下，很好的问题。那个谢谢玲玲，那个洗濯盆还是洗涤盆是吗？我们可以，我觉得这个不关键是吧？但是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字读准，我们去查一下这个字。我没有去查，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查过。我的老师这么读，或者说弟兄姐妹一直这么读，我就一直跟着这么读。啊对啊，好，很好的问题。我们岔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这个地方什么讲到这个地方哦。然后在这个里，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专门格外的记载了另外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治了两个瞎子，还有一个是哑巴说话，这两件事情，这个都是在加百农，这些事情都是在加百农出生的，加百农出生的。哎。
两个瞎子，一只两个瞎子，我的意思就是，耶稣跟他们说不要求，但是他们到处讲，就是
个问，好，
多音字
，OK， 卓，哦，多音字是吧？即卓也行，底也行，那我们就统一按照教会的传统读洗濯盆吧啊，这个事情咱们得一个结论是吧？读洗涤盆也不错，哎，反正就是洗嘛，哎呀，
洗脚
盆是洗，啊，那个朱丹刚问了一个问题，可能弟兄姐妹没有听到，就是当耶稣治了这两个瞎子的时候，就是其实不光是这里，有好几个地方，耶稣就告诉说你们不要去讲。所以这也其实也刚才提到了那个我们说医病赶鬼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耶稣不希望别人去宣传他所做的这些神迹的东西。还有一件事情，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帮助神的儿女更认识耶稣，更亲近耶稣，而不是宣传一个什么怎么样讲。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耶稣医治我们，行神迹在我们中间，不是让我们用来吹牛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来改变的。嗯，
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他让他讲，然后他们就，但是他们也会到处讲，就这个是不是违背了神的那个？我就觉得他们到处讲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见证，
对，
但是就是说，就是从。就道理来，耶稣让他们不要，就是主让他们不要讲。
但是他们讲的这个行为算不算违背神的命令是吧？
而且你也让我们回去写见证，大多数都是得救见证的话，大多数都是有一些。
神迹是吧？那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那么还有，我还是这样讲，就是有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把自己的见证写下来，然后反复的润色，争取五分钟之内把它可以讲得很清楚，没有废话。这个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回到朱丹这个问题，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违反神的命令呢？我不大愿意贴这个标签，因为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论断和明辨是非是吧？等一会儿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吧？他算不算是违背神的命令是吧？那么反正是耶稣的名声是被传开了，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啊。那么紧接着就讲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这一阶段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还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到了耶稣又回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拿撒勒人就开始厌弃耶稣，然后这个事情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耶稣觉得很诧异。对吧？耶稣的一次诧异是在那个百夫长的信心，耶稣的另一次诧异就是体现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怎么样讲，他发现在他的家乡的这些人很竟然不信他是吧？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啊，其实这他们这不就
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他诧异？不是知道那些以前的先知都是被
耶稣是这样讲，但是这首先这个就是先知啊，或者是我们传讲者，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做见证就特别难，对不对？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亲人都信主，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靠上帝。所以如果我们的亲人还有没信主的时候，不要气馁，要为他好好的祷告。那个我们为我们的亲人祷告的时候，就因为我们的亲人能够更加认识我们，容易对我们有成见。对吧？而且我们这个耶稣的那些拿撒勒人为什么不愿意信耶稣？他说这个小孩说我看着他光屁股长大的，对不对？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内容。他当然是圣经里没这么说了，这是我把他说的更像我们说的话，是不是？所以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不信呢？啊，他我还不知道，那就是那个隔壁王小三的弟弟是吧？他们基本上说的是这个内容，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玲玲，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关于。你们说要不要做见证？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现在那会儿的耶稣不让他们做见证，是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如果他做见证，可能就他们丢他嘛，就在他就是影响他的工作了，因为。而现在呢，我们要做见证不一样的，他已经升天了，对。是不一样的，
也很好的，很好的看见，很好的看见。
耶稣还没有升天，还没有。
对，
好多都妨碍他，
还没有完，信息还没完整。
好，谢谢玲玲的这个补充。那么我们今天啊，我们把这个历史事件就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传统作业啊。我们稍微在做那个之前，我们讲说耶稣到加百农，我们上一次讲他到了个拿因，然后他在加利利一带游行是吧？然后他去了这个加百农的海边，然后那个海上平静风浪，对不对？然后去格拉森医治群鬼，然后又回到加百农，刚才我们讲了亚鲁的女儿，什么这个血漏的妇人，两个瞎子，然后还有一个哑巴是吧？然后他又到拿撒勒被厌弃，这个地理 过程是非常简单，然后我们稍微画一画图，就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那么这是他从加百农去了拿因，对吧？这是上一堂课讲的，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周游，那么具体路线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不晓得他怎么周游的，反正在这地方画一堆圈也可以，是吧？然后呢，他就又回到了加百农，对不对？回到了加百农，然后从这个地方之后，他去格拉森那个海上，对吧？在海上耶稣睡着了，然后门徒碰到风浪，然后在格拉森就医治了这个群鬼，是吧？不是医治了群鬼，是就是那个群鬼的事，赶出了群鬼。然后他又从这回到了加百农，他回到加百农的时候，就是那个雅鲁和那个雅鲁的女儿，还有血漏的妇人，然后他又回到拿撒勒，这是整个这个过程。那么你们，我这个地方我忘了，我应该这个地方是跟那个是配合的，就是每个出来是在干什么，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今天冰凌他说他有那个 professional 的做 PDF 的，我们最近几次就凡是有这个图表的，我们就是给把这个 PowerPoint 直接给弟兄姐妹，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回去可以按照这个来，然后你们回去也可以改，对吧？改的好了之后还可以给我一份，是吧？以后我也可以用。哎，这是在这个加利利第二次游行布道的这样一个行踪图，这是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今天忘了强调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在加利利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三次的游行布道的时候，他们也被称为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为什么？这是那个李玉慧姐妹她是这样定义的，所以我也跟着就学下来。哎，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那么今天的课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一点讨论。因为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参与。明明。
他那个字儿就有一个读音，就念浊，没有读，取了三点水才念浊。
哦。
还有窄，取了三点水念窄或者低。但是有三点水
就
是浊，
就是浊，是吧？啊，那反正是我们就按照教会的传统也没错，是吧？就记住了，就是，我必须承认，在那之前我没有去查过这个字，是吧？所以刚才玲玲一问，我不敢贸然。凡事要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感谢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查，然后我们下次有人再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就念浊，是吧？啊，我们没搞错，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读圣经读出声音来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有一个人叫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妾叫什么基土拉，然后我一直读基士拉就读了好多年，我自己看到他我就这样，我就不晓得眼睛就像瞎了一样的，就是这样一直读，对不对？然后一直等到这个我们好多年，是应该是在07还是08、09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又在读，然后我又开始读这个什么，然后后面是基土拉，不是基士拉，对吧？然后从那之后我才知道，所以圣经要跟同伴一起把它读出来，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吧？
我有类似的经历，以前耶果他，我那个耶，我一直看的是取东西的取。对，我一直读的是取伯拉。然后知道有一种一直的名字很怪，很怪，但是我觉得有一天发现，哎，怎么是耶，不是取？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例子是这个又发生在一件事情的，就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读出声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读，忘了是读哪一个，读应该是《士师记》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读讲基甸的时候，是一个叫西莫人，我老读西魏人，
西不是
西魏
吗？
西莫人没有错，是我读错了，因为是我们。在大堂里读经的时候，因为我读经声音特别大，是吧？然后我发现弟兄姐妹读的都是，应该是我读的是西魏，还是我读的西莫，忘了，反正回去去看，在基甸的那一家声西魏人，被我读成西莫人了，忘了，回去去查。大家要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正好又读错了啊，这是我生命里面的特别的两个点，我就记住了啊，那么。让一说我又搞糊涂了，我又得回去看看到底是西莫还是西魏，是吧？那个，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论断和分辨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 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难免会对任何事情做出判断。那么我们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要发表意见。如果特别是发表意见与其他人有不同的时候，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分辨我们是没有在论断的？我们不是在论断，而是我们确实是在分辨的。我们是微信群里面有一些讨论，我想听听弟兄姐妹这些想法。我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啊，这个既然是讨论，我们就是一起在这个地方分享。比方说，打个比方说，我对文清对吧，某一些做法有一些想法是吧？那么我这个到底是在论断呢，是批评论断呢，还是我爱他跟他提意见的是吧？所以这我们是在论断还是在分辨？像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界限在哪，原则在哪？
如果说你为了我的好告诉我那边做的不好，
嗯，
我觉得这是应该说是分辨吧，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嗯，
对不对？你不是为了批评我，比如说不是为了专门为了批评我找跳我的刺，
嗯，
对吧？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我就要找你的不舒服，找你的茬，那你就是目的就是不一样的。
蛮好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机是吧，我们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其实成为一个
自我也都就是骄傲在里面啊。一个看一件事情啊，那个分辨的时候就是说好就好嘛，批就批嘛，就这人这一说嘛。但是有自我批同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他的，你比方有时你直接嫉妒啊，或者是自我骄傲，你还不如我。你那个做那个事情，你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已吗？或者说就是个认知。
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点，但是刚才汪妈妈讲的时候，她讲了一个四川话，就是这个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是吧？大家要知道是吧？撇就是坏，对吧？大家听清楚了是吧？那个其实蛮好，其实
啊，坏是什么？
啊？这个跟文清那个有很大的像，就是出于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实情。文清提到的那个话啊，我用一个比较怎么样讲统一的术语把它放在那里。文清讲的是动机和目的，是吧？这个是区别。然后万妈妈讲的是我们生命的实情，就是如果我们是出于骄傲，我们是觉得这个人还不如我呢，对不对？这种的话，这个就属于一种论断性质的。如果他是就着这件事情，对吧？就着这件事情，那么那就是一个分辨的一个方式。而且万妈妈讲到一个非常好的点，你要知道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吗？其实是骄傲，而且骄傲很多的时候是很隐形的，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因为骄傲的人自己怎么样，往往还觉得自己很谦卑，对不对？骄傲的人总觉得自己好，
嗯，
对吧？是吧？我们有的人很认同，是吧？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静香。
我是觉得说，论断和分辨可能还有一个对象的关系。比如说，我和朱丹说郭淼，我说哎，你看郭淼吃饭都不洗手。
对
吧？嗯，这个是不是啊？
这个即将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当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来处理。那么教会真正的处理是怎么样？就比方说啊，我再举个例子，举陈明好了。我看到陈明有一个缺点，他做事情做错了，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直接找
我第一件事情应该去找他，对不对？找他呢，但是这个家伙太顽固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对，要找两三个见证人，或者找教会的长老跟他讲，对吧？不是找两个弟兄揍他一顿。对，我没有，对对。然后说我们就找教会，对吧？这种长老出面可以跟他一起讲。然后他还不听，那怎么样？那教会就施行家法了，是吧？那是教会的事。我们要知道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是第一件事情你要直接去面对他。如果你不敢直接去面对他，请我们就不要讲话。 这个事情就啊，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直接面对这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好的祷告，把它交给主啊，不是说我跑到这个陆猛面前，跑到郭淼面前，他们哥三个本来挺好的，我跑那去挑拨离间去是吧？哎，这个就是问题，就是如果我没有勇气去直接对他讲，我就不要去跟别人去讲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又带来一些困惑，为什么困惑呢？就有的时候我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跟他讲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交流，就是回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属灵的长者带你们，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或者是带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带来一件事情，那么就是比方说我看到陈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正好属灵的长者说我发现了有这么一件事情，我就不晓得我该不该说，那么这种请教是另外一回事。凡事还仍然回到这个文清刚才提到的事情，我们讲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都要明白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当我们在说别人不好的时候，这种批评论断的时候怎么样讲，你就越讲觉得嘴巴里越甜蜜，
越甜蜜，
对吧？因为传舌的口怎么样，甜如蜜嘛，是吧？是圣经里面的讲，圣经里面的话就是比蜜还甘甜，是吧？传舌的口，你这个传舌的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就是说以为这个人很会说，他说出来的话很动听，这是一个方面，也不错。另外一个方面就怎么样讲，当我们讲别人闲话的时候，我们就越讲越高兴，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对吧？因为如果我们是爱那个人，我们讲他的缺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心应该里很难，很痛，很痛才对，
是吗？
啊，
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吗？
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对。那么这大家要知道这个，对对，怎么说来着？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但是
首先要分辨你的爱心在不在。
首先要分辨你的爱心，
爱心，
然后再说诚实。如果没有爱心，那你就不要说话，对吧？但是也不要凭着爱心说假话。因为这个要想实话很重要啊，也不要说假话。那么本来这个，我只有差点说几个孩子，本来吕秉庚做这件事情已经很错误了，然后你说哎呀没有关系了，我们大家都这样了，对吧？那就很糟糕了，那就很糟糕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糟糕了，对吧？要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是吧？心灵和诚实，你要去看那个中文是那个英文圣经上面写的是 truth， 就是真理，对不对？
和圣灵。
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把很多这个真理都翻译成真理啊，真理啊，很多内容。但是你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同样一个字，就是耶和华怎么样，他的诚实怎么样，他以他的慈爱和诚实，慈爱到了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往往被翻译成恩典了。然后顶到这个诚实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往往就被翻译成真理了。所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吧？那么，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失去了诚实，我们就失去了真理，我们就失去了真理嘛，就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我们本来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诚实的心。我还预备了几个分支题目啊。
问一下，
啊，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说假话？
哎，什么时候可以说假话？
什么时候可以撒谎？
对，那么我有这个，一会儿弟兄姐妹啊，说什么时候可以撒谎？
不能撒谎。
海光说什么时候都不能撒谎。我问一问，问一问，月华，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撒谎？
怎么说都不可以。要看对象是谁。
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要有智慧，我们要寻良像什么鸽子，灵巧像蛇。我们永远都不说假话，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有权不讲话，我有权不告诉你，
有权保持承诺。
就像有人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呀，就是很多的时候啊，这个真话假话呀，也我们没有主的智慧很难分辨。举一个例子。马上要跟朝鲜打仗了，是吧？那么就这样，我们不谈政治的问题，我们就是讲两个国家打仗，对吧？今天我是中国的，是吧？还是说美国的吧？我是中国的，是吧？中国跟哪打？你们随便举个国家。
墨西哥
是吧？中国跟墨西哥打起来了，是吧？然后我一个中国的士兵，对吧？我被墨西哥的军队给抓了去了，然后他就问我。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司令部在哪？我心里是知道的呀，那我说还是不说呢？对吧？不说我就撒谎，对
不对？我不能告诉你。
对对。
我不能告诉你。
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告诉他一个错误的地 方我算不算说谎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不能斩钉截铁的那样去讲一个内容。那么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时候这些那么所以月华刚才回答的问题虽然大家都笑不见得是错的啊，不见得是错的，所以这个是个跟对象很有关系。
就像那个对象，就是我们在练习的话也看到，我不能告诉你对吧？
哎，不，这是一个很基督徒的做法，这个非常字面，说我不能告诉你。那么换句话来讲，我们哎，这个战争的过程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对吧？我们给对方设个圈套，我算不算欺骗？
比如说瓦和，
对对对，比如说瓦和，对。
来抓那个两
个
人，他就说他旁边有七十两个汉子在那，但是并没有责备瓦和关于他撒谎。
所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再讲一遍。海光刚才讲的问题没有错，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说谎，我们说说谎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罪，或者是为了隐藏一个事实，或者是为了隐藏一个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啊，什么一些内容的时候的一些，我这个话语说不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利益上，我们自己军队的利益也是利益，国家的利益也是利益的。就是如果我们是出于自私的心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话，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谎言，这是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的第一真理。那么在一些极特殊、一些极特别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宽容一些事情、一些案例，比方说喇合的谎言，对不对？喇合的谎言，那你他算不算说谎？对，对。得流口水，对吧？他装，对吧？所以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说把这个论断的权利，不是论断的权利，把这个分辨的事情，我们要带到主的面前好好的分辨。这就是我们一对圣经要熟，我们要知道真理，我们不知道的话就没有办法分辨了，对吧？知道是第一位的事情。那么我刚才想提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人在论断的时候，我们常常分的是好和坏，甚至是对和错。但实际上圣经更重要着重的内容是什么？是生和死。今天是我们有一首诗歌说那个最坚硬的是什么东西啊，有一首诗歌提到了这个，当时我的脑海里转了好几圈，是山崖，没说山岩崖，对吧？圣经里面提到最坚硬的东西是什么？最坚强。是圣经里面最提到的最坚硬的东西是死亡。所以说这个他们在讲究说爱情的时候是胜过死亡，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过。圣经里面讲到的爱情是怎么样，像死亡一样坚贞，对吧？死亡是圣经里面记载比较坚硬的东西，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已经胜过死亡了。所以圣经里面关键我们关心内容的时候，是常常关心它是对不对，常常关心它好不好，但是圣经讲的内容是生和死的东西，所以在生和死的面前，有的时候对不对都不那么重要，好不好也不那么重要。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是许坛默牧师曾经考过我们的事情，就是一个孩子考100分好不好？
好，
你们都忘了，抄的，抄的，还好不好？对吧？就不好了，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对和错比好和坏来的重要，对吧？做对的事情，即使不够好也没关系，但是你做坏的事情好了，可能也很糟糕，对不对？那么大家都听过那个颜回子路的故事，是吧？孔子的那个故事，你们听过吗？然后说79、62还是63，对不对？那个人说，他说79、62，对吧？对吧？说是。说如果我要输了的话，那个人比较疯狂，说我就把脑袋割下来，然后到孔子那去。孔子说你们错了，是79、62，赶紧把帽子给人家，对吧？是吧？是吧？你会发现，对吧？因为到了生死的面前，怎么样？对错也没那么重要了。
对，所以
这个
敌军的时候说一些谎话，为了保住生命是可以的。
都毁
掉自己
啊！你说完了，赶快回来就完了。
对呀、啊，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星期五查希伯来书的人举个手，谁查希伯来书？你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有人拿着枪逼着你，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一枪崩了你，有多少人能受得住？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不信主了，那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失去救恩？换句话来讲，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对吧？
失去救恩，
失去救恩，就是我们失去救恩，对吧？那么有的人认为失去，有的人认为那是，那么我们有一点点点辩论。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对吧，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救恩之后，那他还有没有可能再回来呢？因为按照圣经的那个字义是回不来的，因为耶稣不会再跟你死一次，对吧？那就麻烦了，对吧？那你这个人他一不小心，对吧？一拿枪一下回去了，那他这件事情在教会上发生过分裂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在大逼迫的时候，他们都放弃信仰了，然后后来时候他们再回到教会的时候，教会不接受他，然后那个教会就分裂掉了。这是在教会里，在西方教会历史上是发生过的事情。我忘了一下子忘了那个大屠杀的名字叫什么了。你当我们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一件事情。那么因为没有时间讨论了，我就把结论告诉你们得了。我的结论啊，可能你在其他地方听到的结论不一样。我认为基督徒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所做成的，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救，对不对？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所做成的。如果是神的恩典，我今天啊，如果失去救恩，耶稣难道我要再想得救的话，耶稣如果犯了错，耶稣还会再还需要再替我死一次吗？耶稣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成了。所以这第一件事情是因为神的恩典。第二件事情，对不对？我得救既然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的行为。任何认为基督徒救恩可以失去的这些想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想依靠自己的行为，都是想依靠我自己的动作。我不是因为我好所得到的救恩，也不会因为我不够好而失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把得救当成了一个静止的状态，为什么呢？所以就说有哎呀，持续相信什么这些什么这些东西都来了，那些词语可以那样解释没有关系，但是得救和上帝不管我们，这是两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讲说啊，我既然得救了，那我就已经有了门票了，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这个想法是把得救当成了一个静止状态。因为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还会有很多困难，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上帝还在这修剪，所以不是上帝不管我们了，所以上帝一直在救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救我们，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上帝的救恩的工作还一直在做，要直到我们有一天被完全了，这是第三点。那么这第四点，那么要防止一件事情，就是反面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就是怎么样讲，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然后我今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是叫什么？不知好歹的问题，对不对？不知好歹的问题。所以这个跟救恩还谈不上关系，就是我们那是仍然回到那棵树，叫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时间讨论了，说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今天是哪一个组服侍？不是我们组，对吧？对，下个礼拜是我们组服侍，那么下个礼拜是我们组服侍。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那么结束之前，我们请文清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哎，
我们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在我们老师教导下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明白主的这个救恩的旨意，这个恩典来哪里。当然我们也不乱用救恩，我们要跟随明白主的话语，告诉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行，是吧？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有困难，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有力量，有信心。这件事是我们一切我们一切的生活的来源，我们的信心的来源。主要请你保守我们三足脚，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让我们眼光都定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圣灵让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